信徒们，我们来到以西结这卷书的目标，所以这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事。我们到训练的这个时候，来到以西结书的目标，从40章到48章，乃是神圣别建造的意象，神圣别建造的意象，这就是以西结书的目标。神圣别的建造乃是三一神团体的彰显。再说一遍，神圣别的建造乃是三一神团体的彰显。所以你们会看见这篇纲要的题目标题是神那极有特色之圣别建造的意象。弟兄姊妹们，我要请你们要在这整堂的聚会里面运用你们的灵，这一篇信息的长，这个纲要的长度是破了世界纪录，但是需要写的那么长，因为是非常美妙的代表执事的话语来说到神那极有特色的圣别建造。我们要读这篇纲要，盼望我们这样读的时候就成了主亲自向我们所说的话，就是他亲密的蛮有情爱的对我们说话，为着预备他的心腹。第一大点，神永远的定旨是要得着一个建造，做他自己与他选民的调和。凡神在他子民当中并在地上列国当中所做的，都是为着他的建造。这由启示录这卷书所证实。启示录与以西结书平行，总结于神终结的建造，就是新耶路撒冷。我要念以西结书40章的头4节给你们听，这也必须成为我们的经历。我们被掳第25年，耶路撒冷被攻破后第14年，正在年初月子初十日，耶和华的手降在我身上，他把我带到那里，在神的意象中，他带我到以色列地，把我安置在极高的山上，在山上的南边有仿佛一座城的建筑，他带我到那里，见有一个人。赞美主，有一个人，这个人当然就是主耶稣。这个人样子相同，手拿麻绳和量度的苇子，站在门口。我们希望你们特别注意40章的第4节。第四节说，那人对我说，人子啊，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听，并要放在心上，因为我带你到这里来，目的是要使你看见，凡你所看见的，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所以我们要用眼看，用耳听，并要放在心上。主在这几章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我们都要这样看、听，并放在心上。并且我们要被神的建造所量度，受这个神的建造所试验、所测量。我们要受神的建造来考验、来试验，受这个建造所量度，使我们能够够得上这个建造。所以我们要来看这个建造的特色，这就是这篇信息的负担。圣徒们，我要提出一个小点，在圣经里有两件极其特殊的事，就是神人调和以及基督身体的一。我们可以这样说，事实上已过周三的信息我们曾经讲过，这个一乃是像温度计一样，这个一告诉你有多少与三一神调和。 在侍奉小组里，你在圣徒中间侍奉，如果你们真正有同心合意，这个温度计就会指出你们是完全与善意神调和，你们的确是与善意神是一，因为你们与善意神调和。但是如果你们不是与善意神调和，就会有分裂，有难处。所以这个一乃是温度计，来指明我们有多少在与神的调和里。第一重点，所罗门建造的殿被毁后，由被掳到巴比伦的归回的人所重建。第二重点，这殿后来又由西律用46年建成的殿所顶替。西律的殿在主后70年被提多率领的罗马军队所毁。第三重点，无论是以斯拉时代的殿或是西律时代的殿，都不是所罗门所建之殿充分的恢复。然而以西结意象中的殿是所罗门之殿充分的恢复，并且超过之。虽然这殿的本身与所罗门所建的殿大小一样，但在以西结的意象中有许多关于门、院子和殿视为屋子的细节，指明这是所罗门之殿的扩大。第四重点，因此从亚伯拉罕的帐篷开始进展到帐幕，然后到所罗门的殿，总结于以西结意象中的殿，在旧约中有神建造之扩大的持续进展。这扩大表征神子民对基督之经历的持续加增。所以我们愿意对基督的经历有持续的加增，我们对基督之经历的持续加增，就会是与神建造扩大的持续进展相配。第五重点，神在新约属灵的建造开始于耶稣基督，就是成肉体的神，做神的帐幕和神的殿，进前到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做基督的扩大，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做神建造，在勇士里终极的彰显和扩大。第六、第七终点在这里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由字面的应验，以西结40至48章中关于神圣别建造的意象，要按字面应验于复兴的时候。那时的复兴的以色列要重建圣殿和耶路撒冷城，做他们在千年国里与神同住之处。那么说到对我们的应用，就有这个属灵的意义，其中一切细节的属灵意义都该应用于新约的信徒身上，他们乃是神属灵建造教会的组成分子。所以我们需要看见这一切细节的属灵意义应用于我们作为属灵建造教会的组成分子。第二大点，以西结看见第一个意象，就是主荣耀显现的意象，是他30岁时，那是祭司开始进供用的年纪。他看见末一个意象，就是神圣别建造的意象，是在20年后，在他50岁时，那是祭司退休的年纪。这指明以西结要看见神建造的意象，需要在生命里更成熟。第一重点，年初指明神建造的意象把我们带到新的开始。我们愿意在这个聚会里得着神建造的意象，使我们能够被带到一个新的开始。第二重点，正月初十日是以色列人预备逾越节羊羔的日子，这指明我们基督徒生活中每一次新的开始都是基于基督这逾越节的羔羊和他的救赎。临前5章7节说，我们的逾越节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 所以我们要守这节，就是这一个逾越节啊，这个无酵节作为逾越节的延续。这个基督作为无酵饼是完全纯净的，没有任何的掺杂，是满了实际。所以我们要继续守这节，就是这个无酵节，在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活七天之久，我们要享受基督做我们的筵席，做我们丰富的生命供应。在这个训练里，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筵席呢？好，第三大点，要看见神圣别建造的意象。以西结从被掳之地被带到以色列地，预表包罗万有的基督做神分给他子民的份。在耶路撒冷城的高山，表征基督的复活和升天。这是正确的地位、正确的立场和正确的角度，使以西结能看见这样的意象。第四大点，在建造的门口显为铜的样子的这人乃是基督。铜表征受神审判的试验，基督经过神的审判，完全够资格来量度，就是借着审判而具有凡属于神建造的事物。现在我们来到第五大点，就是我们刚才读过的这一节，我们要一起再读这一节，40章第4节。那人对我说，人子啊，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听，并要放在心上。因为我带你到这里来，目的是要使你看见，凡你所看见的，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所以我们要用眼看，用耳听，并要放在心上，把这一切他所给我们看见的都放在心上。这里有两句话，之后我们还要来看，但是与这篇信息的负担相符。我们的所事所作若不能与神的建造相符，在神的眼中就算不得什么。我们所事所做的若不能与神的建造相符合，在神眼中就算不得什么。之后还有一篇信息会有这一句话，今天的召会若与神圣别建造的各部分相符合，就是以西结书我们所看见的，在这样在各方面被建造，神就要荣耀的居住在召会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进入这一切的细节，这一切的方面，我们愿意这一切的细节和方面成为我们的细节，就是这个圣别建造的细节。第一重点，神指示以西结关于他建造的意象时，申言者需要有敏锐的眼光，并要专心听。二重点，他也必须把这些事放在心上，好吸收所要指示他的事，这样凡他所看见所听见的，他就能告诉神的百姓。第六大点，殿四围的墙是为着分别，将属于神的和不该属于神的分开。第一重点，墙的厚度和高度都是六轴，因此墙的截面是六轴见方。如果我们没有知识的信息，我们读这段圣经，我们只能够把这些经文读过，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因为有知识的话，就把这些向我们解开了。第二重点，六这数字表征第六日被造的人，因此墙有一个六轴见方的截面，表征基督自己是正直完全并完整的人。三重点，这样因为基督是神建造的分别线，只有被包括在基督里面的才属于神的权益和神的建造。以弗所2章21节说，在他就是在基督里面，全房连接一起长成在主里的圣殿。 所以在基督里面，全房长成在主里的圣殿。林前一章三十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出于神。现在我们在哪里呢？我们乃是在基督耶稣里。保罗在以弗所四章一节说到，他是在主里的囚犯。第七大点，门指门洞分为四段，外面的过道、通道、院子，里面的过道和门廊。第一终点，门是神建造的入口。圣徒们，我在说，我觉得只要把这些读过，你就更珍赏我们所有的知识。这只是把圣经向我们开启，把圣经里最测不尽的丰富向我们解开，并且把我们带到圣经内在的意义里。这是照着神心头的愿望，他永远的定旨，要得着神圣别的建造，就是三一神团体的彰显。第一终点，门是神建造的入口，表征基督使我们进入神里面，进入神的权益、神的建造和神的国的门路。墙把罪人和神分开，但门把人带进神里面，带进神的建造里。在启示录二十一章说到珍珠门，有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珍珠是由蚌所产生的，基督是真正的蚌，他进入死水中，他被沙粒所伤，蚌被沙粒所伤，就分泌生命的汁液包裹沙粒，使之成为珍珠。基督进入死水中，他是真正的蚌，他被我们的过犯所伤，分泌他生命的汁液包裹我们，使我们成为宝贵的珍珠，来为着神的建造。所以门是表征借着基督那胜过死亡并分泌生命的复活所给我们的重生。第二终点，门洞两旁各有三间卫房，你可以想象吗？有三间卫房，表征卫房是一个人位，就是基督自己，他是三一神，三成了人，六并在十字架上被裂开。第一小点，六间卫房，每间都是六轴见方，因此与墙的截面尺寸相同。这指明主耶稣在他的人位和工作上是神荣耀和圣别的宝位。二小点，借着经过基督这门，我们就有资格进入神那满了他荣耀和圣别的建造里。第三终点，门廊宽度是六轴，六这数字表征第六日被造的人。门廊的长度是八轴，请记得八这数字表征基督的复活发生在新的七日的第一日，乃是新的起头。第一小点，这些尺寸表征主耶稣这人作为神建造的门，完全是在复活里。二小点，这些尺寸也表征当我们达到门廊，我们就是在复活里有新的起头。第四终点，门的入口宽十轴，在此十这数字还是十诫，这指明凡十诫所要求的门口都成全了。主耶稣是方正正直完全的人，成全十诫一切的要求，他成了我们进入神建造的门。第五终点，门的墙柱上有棕树，表征保卫神圣别和荣耀的基督，乃是永存得胜的一位，他站立托住扶持并得胜。 棕树生长在野地，且是常青的，表征得胜和永存的力量。在南加州，我们有这些棕树，每逢我们看见棕树，我们就要说赞美主，是得胜的，常青的，永存的力量。继续读纲要，基督是强柱，用得胜永存的生命支撑并担负神的建造。第六终点，外院东南北三边靠墙的地方有六块不同的铺石地，每块地上有五间屋子，总共有三十间屋子。除了铺石地上的三十间屋子，还有四个小院，各在外院的四个拐角，这些是供百姓主祭物之处。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直视的话，我们只能够这样把这段圣经读过就是了。但是我们需要看见内在的意义，就是这里的小点所说的铺石地可能是用石头做的，表征那使我们成为石头之重生的立场，叫我们从世上的污秽分别出来。二小点，这些屋子是百姓吃祭物的场所，指明他们是百姓享受基督做祭物和供物的地方。祭司是在内院吃祭物，百姓是在外院吃。三小点，我们经过神居所的大门以后，就来到外院，进入屋子，站在我们重生的石头上，吃基督并享受基督。它是一切供物的实际。希伯来十章五到十节，主是这样说，那世界的保罗他说出这样的话，他说：神啊，我来了是要实行你的旨意。在希伯来十章五到十节，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要让基督来顶替一切旧约的祭物和供物，使他能够成为这一些旧约祭物和供物的实际，来给我们享受。简单的说，神伟大的旨意对我们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享受主，要我们享受主。神现在对你的旨意是要你享受主，作为一切旧约里一切正面事物的实际。还有哪里提到神的旨意呢？以弗所一章五节九节和十一节，以弗所一章五节说到神的喜悦的旨意，九章说到他意愿的奥秘，十一节说到他意愿所决意的。他意愿所喜悦的是什么呢？他意愿的奥秘是什么呢？他意愿所决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得着基督身体的实际，要我们享受基督，来建造基督生机的身体，进入这个建造的实际里。罗马十二章二节也说到神的旨意，那里说到身体生活，那里说到神啊美好可喜悦并成全的旨意。你把这三段经文摆在一起，就给你看见我们要在神的旨意之中，我们要享受基督，要在身体的生活里为着建造基督身体的实际来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这个就是神伟大的旨意。你要把那三段圣经摆在一起，就看见这一点。好，第八大点，内院门洞的细节与外院门洞的细节相同，指明我们进入内院时就重复对基督的经历。我们经历的是同一位基督，但我们对他有更多的经历。 圣徒们，你岂不盼望有更多对基督的经历呢？我们永远不能够满意于我们对基督的经历。我说过很多次了，有一位非常好的解经家，他说腓立比书是在保罗得救之后26年之后写的。他是在那里，他见证他以对基督的认识为至宝，而将万事看作亏损，为此我亏损万有，看作粪土，我要赢得基督。他把这些看作粪土，我要赢得基督。这个赢得基督或得着基督啊，这个得着基督乃是赢得基督。基督就是我们的奖赏，我们要被看出在他的里面，以他做我们主观的义。我们要认识他，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开始认识他，但我们这一生乃是不断的往前来认识基督，追求认识基督。保罗说，我使我认识基督，并他复活的大能，以及同他受苦的交通，磨成他的死。第一终点，在内院入口有另一组台阶，共八层。这指明在经历神建造的事上，越往里面进展，我们就越高。这岂不是很美妙吗？我们越往里面进展，在神建造的事上越往里面进展就越高。八第二终点，八的数字表征复活，这指明我们若要进入内院，就必须在复活里。所有天然的生命和天然的人都必须弃绝，被十字架除去。第三终点，这间屋子可能是在内院北边的门洞里，是祭司洗燔祭牲的地方。这指明我们的经历到了这点，就预备好给神做燔祭。圣徒们，你知道每一天我们需要接受基督做我们的燔祭，这是什么意思呢？基督做我们的燔祭，他是第一完全绝对为着神的一位，他是完全为着满足神。当我们取用他这绝对为着神、绝对为着满足神的一位，我们的生活就成为使耶和华满足的香气。正如主的生活对神是宜爽的，使神满足的香气。第一小点，我们经过内院的门洞以后，就在复活里再更高一层。二小点，在这里我们不再仅仅是外院里一般的百姓，乃是成了祭司，预备好借着献燔祭侍奉主。意思就是预备好赞美主，我们预备好绝对为着主。利未记一章三节，注意说到这个燔祭这个字，这个燔祭的意思，原文意上升之物，只升到神面前的东西。燔祭预表基督，主要的不是在于救赎人脱离罪，乃是在于过一种完全且绝对为着神并满足神的生活。请听，并在于他是使神子民能过这样一种生活的生命。所以燔祭的生命使我们能过燔祭的生活。这个燔祭乃是神的食物，使神可以享受并得着满足。这祭每天早晚都要献上。圣徒们，在以西结29章18到41节，我们看见这个燔祭乃是使神满足的香气。保罗也说我们是基督馨香之气，哥林多后书。所以我们要接受基督做我们的燔祭，每天取用他这个燔祭的生命，使我们能够过燔祭的生活。第四终点， 祭坛表征基督的十字架不仅是神圣别建造的中心，也是这建造的圆周。我们会有一整篇信息来说到这个祭坛，就是十字架乃是宇宙的中心。现在我们先简短的提下祭坛作为神圣圣别建造的特色之一。第一小点，门是祭牲主祭物的屋子和宰杀祭牲的桌子都含是十字架，因此十字架扩展到四方，到神建造的每个角落。我们若要在神的殿里接触他并享受他的丰富，就必须经过十字架。二小点，十字架上的死对神是释放。赞美主，十字架上的死对神是释放，对人和一切消极的事物是了结。在基督的死里，神在人里经过死而得释放，人在神里受死而被了结。所以首先是神的释放，这是路加十二章四十九至五十节，主说，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若是已经着起来，那是我所愿意的，我有当受的劲，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困迫。那个劲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他要经过十字架，使那个神，他里面那个神圣的不受无限无量的永远的生命能够释放出来，释放到我们的里面。那个注解说到，那个火就是属灵生命的冲力。这个冲力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种的力量，这个属灵生命的冲力，冲击的力量。现在这个是火丢在地上，现在这个火已经在地上燃烧起来了，因为主把火丢在地上，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已经把火丢在地上了。这里列的罗马书六章六节说到，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希伯来二章十四节，他借着死废除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他的死乃是废除魔鬼的死。希伯来九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说到，他在十字架上把罪除掉，并且担当了多人的罪，他对付了罪性，也对付了罪行。加太六章十四节，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把世界这个系统定在十字架上。以弗所二章十四至十五节，他在十字架上废掉了那规条中诫命的律法，这些规条乃是生活敬拜的条例和方式，把人类分裂了。他废掉了这些，好把两下，就是犹太外邦，在他自己里面创造成一个新人。在这个训练里，你四围看看，你就看见这一个新人，因为一切的规条都在十字架上被废除了。甚至我们生活的方式，我们吃的方式都可以将我们分裂。李弟兄用筷子做例子，他说中国的圣徒觉得用筷子吃食物比较可口，他说我们西方人是用刀叉，是用武器来吃食物。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去台北，那时候有长老训练，我们也在那里传福音。我很饿，中午的时候很饿还不会用筷子。我们到餐厅里那里没有刀叉，我就想有另外一位很高的纽西兰弟兄，还有一位华语的姊妹跟我们在一起。我说我实在希望我有刀叉。这个中国姊妹就说，弟兄你还记得训练里面说我们要这个竭力的学习， 所以他就教我怎么样用筷子使这个筷子不再成为一个分裂的因素。所以我在那一餐就学了，我很快的学了用筷子，因为我很饿，饿就叫我学得很快。第九大点，祭坛表征十字架，殿表征基督与教会，基督的身体。第一终点，十字架、基督和教会不仅是新约的中心题目，也是整本圣经的中心题目。坛立于殿前，指明我们在十字架之外不可能有教会，唯有当我们经过十字架之后才能有教会的实际。第二终点是非常宝贵的一句话，对我们不是道理，我们在生活和工作里所做并所说的一切都该经过十字架，并凭着那灵好将基督分饰到别人里面，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圣徒们，当我们来在一起侍奉的时候，我们心思里不该认为我们要快快的讨论事物，我们需要有议程来做这些实际的事情。我们和弟兄们一同侍奉的时候，我们做每一件事都要经过十字架，都要凭着那灵要将基督分饰到他们的里面，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每逢我们一同侍奉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想法，我们都应该这样的相调成为一个身体。第三终点，殿的高度比内院高十阶，比殿外高25阶。这指明我们在经历神的建造时，越往里面进展就越升高。第四终点，以西结没有告诉我们柱子的尺寸，这指明柱子表征无限无量的支撑力量。因此这两根靠近墙柱的柱子表征基督做神的见证人，就是二这个数字，用无限无量的力量背负神的家。主在约翰3:34说，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他是那灵，是没有限量的。他是当他说神的话的时候，他就是那灵，是没有限量的。第五终点，廊子的入口宽14轴，通往外殿圣所的门口宽10轴，进入内殿就是至圣所的门口宽6轴。这指明我们在经历神的建造时，越往里面进展，路就变得越窄。我们与主越近，就越受他限制。圣徒们，马太7:13-14是非常宝贵，这里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道毁坏的，那门宽，那路阔，进去的人也多。我们要祷告，主啊，拯救我，我不愿意成为这许多人中的一个。14节，引到生命的那门窄，那路狭，找着的人也少。我们要祷告，主啊，使我成为这少数人中的一个，找着这条引到生命的路。第六终点，墙殿墙后6轴，六这数字表征主耶稣的人性，是神居所站立的力量。在帐幕里直立的皂荚木板也表征主耶稣的人性。主耶稣作为正确的人，乃是神建造之直立支持的墙。所以我们需要主耶稣的人性来为着神的建造。下一篇信息我们还要特别来讲这一点，现在我就不多讲了。 第七重点，这三十间位的彰显的旁屋是基于那三十间位的享受的屋子。我们享受基督有多少，我们彰显他就有多少，所以我们要摆上自己来享受主。我桌书桌上有这样引用的话，主啊，我今天要对你的享受要超过我之前这一生之前所有的。我们对基督的享受之中成了基督的丰满彰显。八重点，旁屋越上越宽，指明我们与主的关系越升高，我们在经历中也变得越宽广越丰富。这指明对神圣别建造的经历是有进展的，是有进展的。第九重点，圣殿相关建筑的每个部分全都镶上木板，木表征耶稣拔高的人性。在以西结书中，神的建造主要的材料乃是耶稣那定死复活并升天的人性。第十重点，在所有镶上的木板上都雕刻了基路伯和棕树。一小点，基路伯表征主的荣耀显在受造之物上。长在野地并且常青的棕树表征基督的得胜和他永远长存的力量。二小点，在墙上雕刻棕树和基路伯，表征基督的得胜和主的荣耀已经借着受苦雕刻到我们里面。我们没有办法经历救赎的受苦，只有基督能够。但是在哥罗西一章二十四节，保罗说，我因着为你们所受的苦难喜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在我一面，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所以我们要有份于基督苦难的交通，来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第三小点，在以西结一章，基路伯有四联，但在墙上的雕刻，基路伯只有二联，人的脸和狮子的脸，表征并彰显在人性里的得胜。四小点，每二基路伯中间有一棵棕树，表征我们做神建造的一部分，在显出基督荣耀的形象时，也显明基督的得胜。这是不是非常美妙啊？对我来说，这实在是太好了。我们愿意这一切的特色都成了众地方教会的特色。请听第十一重点，立在这殿里的香坛单单是木头做的，表征耶稣的人性。一二小点很特别，在帐幕和圣殿里都有香坛和陈设饼的桌子，但在以西结书这里，坛就是桌子。坛是为着让我们将基督的香献给神，使神满足。桌子是为着让神预备基督做食物，使我们满足。二小点，木坛所放的地方，镶着雕刻了基路伯和棕树的木板，指明我们若彰显基督的荣耀和得胜，就会由这个坛桌子，让神和我们在基督里同有交通。在此，神因着我们在基督里所献的香而满足，我们也因着神在基督里所供应的食物而满足。第十二重点，在召会中，门的功用是让积极的人事物进来，而不让消极的人事物进来。每扇门又分为两扇折叠门，指明召会中的门必须有弹性。所以我在说，门的功用是让积极的人事物进来，而不让消极的人事物进来。 我要读以西结书生命读经英文182到183页的话给你们听。这里说至终主哦，实在很喜欢这个点，主应许一切在主恢复里的人都要在平安和稳妥之中。我这里说到要居你是那么安全，你能够居住在树林中，他们要在他们的地安然居住，这指明我们要在基督里安然居住，毫无惧怕。在基督里我们就有平安，以致你能够在树林里面睡觉。我曾经有几次在树林里睡觉，但是我很害怕因为我是在城市中长大的当我去露营的时候，我就很害怕外面会不会有熊啊。但是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能够居住在这个在树林里睡觉也不害怕。我们有这些躺卧睡觉这个词，甚至在这个树林里也能够安然躺卧。在主的恢复里面，我们没有任何的害怕。你如果不在地方教会里，就会害怕因为很多事情很敏感。在正确的教会生活中，你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在这样的教会中，我们感觉安全。在教会生活的每一面，我们都应该觉得安全稳妥。在教会生活中，没有任何事应该觉得你叫你觉得害怕。你不应该害怕跟长老或年长的姊妹讲话。有的人不知道为什么我说话能够那么坦率，因为在教会生活里我觉得安全稳妥，没有任何惧怕，一切消极的事物都被挡在外面，一切积极的人事物都可以进来。这是借着这个折叠门的功用。第十三重点，棕树雕刻在窗旁的墙上，指明得胜和永远长存的能力力量总是与属灵的空气和神圣的光并行。赞美主，为着属灵的空气和神圣的光，这就是说我们的得胜和能力与赐生命的灵有关。我们若享受赐生命的灵，也就会享受基督的得胜能力和力量。第十大点，圣屋位于北面和南面，是连接内院和外院的房屋。一中点，在外院铺石地上的屋子是百姓吃供物的地方，而圣屋是祭司吃供物并摆放储藏供物的地方，也是他们摆放祭司衣服之处。供物表征基督做我们的享受，祭司的衣服表征基督做我们的彰显。在出埃及28:2说到要为你哥哥这个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所以基督是我们的荣耀，这是他神圣的属性，他是我们的华美，这是他人性的美德。我们愿意经历基督做我们的荣耀和华美，我们需要经历他神圣的属性和人性的美德。第二重点，在圣屋里我们达到属灵经历的最高峰。在圣屋里生活就是在基督里生活，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凡事都能做。在圣屋里吃供物就是吃基督，穿上圣衣就是穿戴基督，使他得彰显。第三重点，圣屋和旁屋一样都有三层，指明圣屋与基督的丰满彰显相符。 即使享受基督到一个地步，他们的圣屋与基督的丰满一样高。弟兄姊妹们，这是太美妙了，我没有办法相信我讲完了。哦，这是神圣别建造的特色。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专注意这个诵读，就是公开的诵读圣经的话，我们要读圣经的话，并且读这些的解释。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在做保罗叫我们做的事，我觉得这是很好。我们跟身旁的人祷告大概一分钟，有什么摸着我们的心的，我们就向主祷告，然后呢我们再有见证。